麦克风传给张真纯，让他先讲一下，讲答案呢、啊，给大家知道一下。
阿弥陀佛，这个查到是在那个就是长老讲的那个妙云华语的禅师。他讲七定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空无边处、是无边处、所无所有处，这个称七定。因为那个非想定啊，因为他定心很维系，所以他发挥的那个能力会比较
多，定多会少，会非常的
少。定多会少，啊，因为那个。这边写的说初禅的净分定它也可以发挥的，慢慢这样可以发挥，但是定力越来越高的时候，就像四禅八定，然后那个八定往上一直往上，它的那个定力越高，但是它的那个会发挥的能力就越来越强。
刚才一米也有查到，对不对？
我是查到那个法印主任上，可是他那个回应我
怎样？
打印足论而已啊，我就查经文，那个不是论啊，
查论就对了。好啊，答案都一样。那你们算出来了吗？七八九怎么算？我们一般讲七定，八定，对不对？然后再来是九次地定，七八九，就刚好是画图来说的话，很容易看。这是八定，从这边下面的话呢，这边是初禅开始起算，对不对？从初禅起算，算到这个顶点的话是八定。那如果呢，只算到下一个无所有的这边的话呢，就叫做七定。那再往上多算一个的话呢，就上面的刚才是什么？就是初三界的，叫做灭尽定。那这样加起来就叫做九。是地定，就七八九啊，很好算，对不对？完全不会有漏掉或者是哪里错误，就是算到这里，然后我把它这边再帮你们补充写清楚一点。色界定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这一个是非想、非非想初定，就是无所有初定，这样子清楚了吗？就刚好七八九，顺序很好记。好，然后我们现在接着。好，各位同学，那现在来看一下上个礼拜的答案，就是七定呢，就是从色界定，色界定是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张真纯已经有查了一个答案，对不对？还有护一鸣都有查到，刚才念的，然后在上面呢就是空、是、无所有、非想、非非想，然后呢从初禅开始起算到无所有初定的话，这叫七定，就是刚好有七个，下面这色界定有四定嘛，对不对？四加三，所以是七，然后加到四空、四禅、四空的话，就是八定。好，那再来呢？如果这四禅、四空再加上灭受想定的话，就是刚好九次地定，所以刚好七八九。如果单独背一个反而难背，把三个一块背完，忽然变得很好背，背起来了哈。所以下次丢考卷下去绝对不会错。也就因为三个一块背反而更好背，这单独背一个少掉哪一个，或 A 到底少哪一个不太确定，但是你把七八九连在一起之后，就背完变得好容易哦。所以有时候背东西啊，或记东西要有点诀窍。那三十四页的地方呢，三十四页相次第相生六妙门呢，很多以为它是很出阶的，没办法说让你的功夫啊非常的深啊厚。这边是教告诉我们第三行说啊，它是入道之阶梯，而且它可以达到什么？从欲界定，从欲界散心定开始。如果你可以巧行六法到第六静心成就，静心成就是代表你修正静，静心成就就是正静这个地方，正静就是代表您正静。然后正静以后呢，发三圣无漏，这时候可以具足诸禅三昧。那三圣无漏是代表可以出三界。所以他从散心到初三界都含刮在次第相生六妙门里面，所以这个禅法 就是六庙门它有很多门，那这次第相生六庙门呢，它从欲界一直到出三界都含括在内。那上一次各位已经有看过了杂阿毗昙心论，对不对？还有毗婆沙论，那那一些论的讲法跟这一部跟现在这个次第相生六庙门的非常的像，非常的像，大家是几乎同出一辙。那差别差在哪里呢？差在后面啊，第37页的地方。37页的地方呢，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有观环境的比较，有没有找到？有哦，观环境的比较的地方呢，刚好他的说法会说的，以我看来，因为他天台已经有一个系统，所以他的观环境的比较就是比我们上次看那三部论呢来得更详尽，来得更详尽，而且他就含刮出他的次第性，就是把这个观环境呢拉出次第性。那同学，我们请那个游先生念一下好了。对，观环境的比较。
观环境之比较，故次观众深空，故名为观。观实法空，故名为环；观平等空，故名为境；故是空三昧相应，故名为观；无相三昧相应，故名为环；无作三昧相应，故名为境；故是一切外观名为观，一切内观名为环，一切非内非外观名为境。
然后你各位翻过来的话呢，把它变成是一个表格，就是观环境呢，一个是观众生空，是空三昧相应，属于观一切外观，一切外观令其空。然后内观呢，是内观所有一切妄想想行呢，就是属于受想令其空，无相三昧，观实法空。那无作三昧呢，一切非内非外观，观平等空。那观平等空呢，它主要放这重点是放在它没有妄想分别三昧，而能够说到三昧正受，就是所谓的静智一如。然后环的话呢，往前面的一个层次，你后面是没有妄想三昧正受，那前面的话它是反观能观之心，因为它前一个是不是观，所以它的前一个是观，它是反观这个观心，这个观心呢是不是静智双亡。那这个静智双亡的静呢是指一切外观，然后呢智是不是指一切内观，这样 OK 吗？摇头是什么意思？这个一切外观是境，一切内观如果是智，然后这个环的话，它观实法空就是境智双亡，然后一切非内非外观的话呢，它所观出来的是境智一如。前面这个地方到这个层次，到重来一下，到这个层次拉出来的话，这边是双亡，那双亡只是双。双要做到双飞，可是双飞的往上呢，他做到的是能够直接三昧正受，三昧正受是静智，这个的话是静智一如，这是静智一如。那前面这个观的话是观这个定啊，它的话它是空三昧相应，它的空三昧相应的时候还没有到能够直接做到正受或无缘起完全相应，它还是认为这个定算是有点和合而有。那和合而有并不是完全缘起的完全体解。然后呢环的话呢是反观观心的话呢是静智双亡，就是说你所观的外观内观，你虽然现在观内观，但是内观的后一个步应该是内观也要舍弃，然后说它是静智双亡。到了静的时候，他所观的呢则就是没有妄想分别，能够做到观静智一如。所以底下就说先离半字眼啊，非内观故得是智慧，非外观故得是智慧啊，就是是非。一非呢，外内外观；一非呢，不无观，就是无因，就是你不观，你也不会得是这个智慧。就是说，所以说你观的话呢，这个观法跟这个智慧的开发，你不能够认为一定要执着于哪一法，而后能够开发这个智慧，而应该是说，这个智慧就是。佛那个这里玄义来说的话，你这个佛性众生本有佛性，对不对？可是佛种从缘起，然后这个佛性的开发还有你之后能够成佛，是因为你本来就那个佛性，然后你还要累积上你的佛种从缘起，那个你累积种种的福德资粮。那说他现在说你现在不是你认为一那这个资粮这个佛种从缘起，这个佛种从缘起之后，他说你并不是一定是 执着于哪一个方法你才能够成就。你如果今天定执于哪一个方法的时候，那这个方法就是把药变为毒。那今天你不定执于哪一法，而是随缘度化或者随缘应用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所谓的你反而能够见当中的佛性，是把毒变成药而能够用。我听不清楚，我再说一次。有一个东西是叫做药，把药当成药用，是不是很容易？那另外一个方式呢，是你今天这个东西是药，可是如果你我们产生了偏执，这个药就变成了毒。那众生这个时候是众生，如果把众生会有偏执心，或者你有种种的执取心，那就是把药变成毒。那这时候呢，都谈不上观环境。那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你今天真的怎么样观，你可以说就算它是一毒，你还是可以把它变成药。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最后一个最好的，就是真的大菩萨是可以把毒变成是药嘛，这才是功夫，难的功夫。那毒为什么会成为药？是因为重点是看到它的机与它的用，怎么用这个众生，这个合什么机合什么用，然后它该怎么样去累积它的资粮，这时候再看到它的机用，就可以把毒变成是药。那所以前面这边有个是非，非内观非外观，非内外观就是非病，两者合并，你不是两者合并，就是说你不是有自因他因内，然后共因或者无因，这个是亦不无关，就是无因观，就是你不能够四者都没有，你是说你不是双非你就可以得这个智慧，你也不能够执取哪一个得的智慧，但是四俱破，破我们的执，破我们的执就是希望破掉，把这个药啊就变成毒这一条线，希望能够把这条线破掉，而后能够把这个药就当成药来用。那毒把它当成药来用，对于我们初学者比较困难。他说他这里面这四句只是希望我们把药当成药，不要把药变成毒，所以他用这四句来去破。这在摩诃止观破法片也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用四句破，希望我们众生把药当成药，不要把药变成毒了。这个概念我们有没有沟通上了？你会想说他为什么忽然爆出一个四句，他说他是内观，他是外观，他是非内非外观，可是忽然又把他全部否定掉，得这些智慧，对不对？就是好像理路上他这个理路接不上。那他的目的只是说，你会认为是不是外观就是属于观，内观就是属于环，非内非外观就一定可以得尽呢？所以呢，那是不是就是代表你不无观就可以得这个智慧？就有的就会这样子想嘛。然后他就说不是的，因为这样子你认为一定会是怎么去做，你反而就把这个药啊变成是这个毒了。重点应该在你修行的历程里面，随着这个程度，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了解自己的，现在说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还心还是散乱的，所要做的就应该是35页的，各位翻到35页，所要做的呢就应该是调和气息，不令持散嘛。这时候对我们最适合的药就应该是属于35页第三行的这个地方的不令持染调和气息，那应该就是修数，然后让我们自己能够正数，这样清楚吗？所以说不是说你为了得这个智慧，原来认为说是还才能够得这个智慧的时候，诶，那你就一定马上要去修还，就没有想到现在到底我们的机跟用应该修哪一个步骤。所以他最后那个否定不是要否定全部，他只是要回到说，诶，要知道我现在的程度，我现在的功夫，我应该修哪一个方法是对的，然后回头来做一个次第修，才安得住，才安心的下来。所以在各位请看到34页最下面的注脚的部分，因为我们智者大师他很简短，可他寓意深寒，寓意深厚啊，他含得非常多，他那个悲切的心，就是每一次他在尾巴要结束有一门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交代语，他你在看好几门都这样子。他就是这是一个心得，就是问过很多人啊，回答当中呢很少人愿意来修学啊，修习这个次第相生六妙门啊。读完的六妙门很多人都会记得，旋转六妙门啊，相摄六妙门，随便宜等等的六妙门啊，然后而后却对这个次第相生六妙门呢小看了他， 怎么知道呢？这个方法是安稳的，而且能够达到涅槃的、啊。通常呢，如果我们的心够安定，也够老实的话，自然就能够选择一个平稳的修学法门。所以他每一个法门，我记得上一堂课就有介绍，像通别六妙门是共三圣，那后面再来的话还有不共三圣，独菩萨修的，对不对？然后所以他每一个法，到后来大家想说，那我是修菩萨行的，我不是修是二圣行的，我就选一个独菩萨修的法门。他那个独菩萨修，他是有条件，他是证得空慧以后的菩萨，所以说他就是在这个十门当中啊，很多人都会忘了他的条件限制，而后直接就想说自己，人都会把自己给美化，那就选错门了。就所以在六妙门里面，他在谈的时候，他都会把条件限制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在四禅波罗蜜当中有介绍有六妙门，智者大师又有说啦，六妙门即能具足一切佛法，对不对？而且六妙门就是菩萨摩诃眼啦，这里面的这个六妙门，智者大师这么赞叹他的是指哪一门？就是次第相生六妙门。好，这样子你对次第相生六妙门就不会小看他了哈。哎，也看见智者大师在后面也就强调了，你不要小看他次第相生哦。然后这个是要耐得住性子的，也是要真诚恳恳，怎样讲？你老老实实的去面对自己。看自己现在应该做哪一个阶段呐、啊？好，那我们来看35页，第一个是修属正属。修属的话呢，就是主要放在调和气息啊，不出色也不要滑，就是你不要太慢，你也不要太急，你也不要你的气息喷得太猛，太猛你就会变得粗粗的，对不对？会有那好像气出去的话，都好像都有撞到那个毛细孔啊。然后呢，你也不要吸得太快啊。好，就是安详徐属啊，从一至十，摄心在属啊，不吝持散，这叫做修属。那修到什么情况代表你正属了呢？决心正运，你不加功力啊，就是你不用刻意的去费力啊，你自然都能够心住习缘啊，你就是你的心都能够跟着这个气息，不会跑掉，有妄想心跑出来，然后这时候呢，习也是虚虚微微的，就是绵绵密密的、细细的，心相呢渐细，你的觉察能力会提升，然后你不会是粗的。这个觉察能力的提升啊，没有学过或者没有去实修的人感受不出来，他在提升的历程里面。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很多人都说他们要去学观照啊，学觉观，好像就是一定要有个方法把自己，就是用外界的一个方法把自己给摄心在里头。然后呢，真正如果你的心相渐细的时候，你并不是把你用外界的方法，因为你永远用外界的方法，你的心相要变细，这个是很困难的。那这个心相渐细呢，它的觉察的方式啊，是。你直接会在做一件事情里面，不用你特别的去观察，你看到的不是说我现在的注意力放在哪里，是现在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很快的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你内心的动机，看到内心的情绪。很多人都会想说，他会把注意力变成是放在外头，比方说我现在以为我心相接近的时候，好像我现在讲话，我就要注意我的气息从哪里出来，吹过我风，吹过我的牙齿，我要感受我的牙齿，然后我要感受我牙齿有风，我要知道我现在说话我有没有在喘。这个不是觉察，这不是我们在说禅修里面功夫很好的觉察。我这样子，我只要心里面啊不是很浮动的跟着外面，我随时随地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呢，你能不能觉察到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声音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要欺骗人家，或者你有没有实在？然后呢，这句话说的时候呢，相应于真正的真善的时候，那有几分那个觉察在后头，在底下。我记得以前上次上一期有一个学生不是做分享，他说他以前在开会的时候，他会发现就是开会一定有讨论案子嘛。我有提案，你有提案，大家很多人都有提案啊。那 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每次开会他就会不高兴？明明知道对方这个提案并不会输给他，他也觉得他提案真的有些地方是不足的，可是就会有那个情绪在里面。后来呢，他修了这个，开始修习道观加念佛观以后啊，他就是当对方有这个提案，对方开始要开口的时候，他忽然看到一件事情，他看到了他内心里面的那个不满意，原来是他不想要被批评。那时候是刚开始他开始修，就是他不愿意被批评。然后他原来以前他是只是觉得说，就是大家的火药就会很重嘛，可是会忘记说是不想要被批评，而是会觉得说，你我的提案到底哪里不好，你说一说，会是这样子的刚降在那里。然后当他发现说原来是自己不想被批评的时候，那时候呢情绪会不见，而会变成你去听对方的声音。然后他说他现在呢，当他除了发现不想被批评，他还发现一件事情，他还在这个心相间隙里面啊，看到原来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除了不想被批评，他还希望被认同。然后再往下他还看到了更多我们现在不方便说的，他就是种种维系的情绪，就是比方说他前一天的，或者刚才跟人家讲话，刚才跟人家讲话的那一分的是喜悦，会带到他现在对对方的不同一个 case 哦，不同一个人哦，会把那一份的情绪给带进来。他连这样的维系他都看得到，然后而是在事情进行当中，很快的就是马上自己就好像一个镜子在那里一直照自己，说我现在哪里做了如何。好，这样子清楚了吗？所以这个心象间隙不是指说我知道我的气息好像在讲话，风就吹过牙齿，这个不一样，这差太，这差非常的多。那心象间隙之后，各位往下看到那个修随的部分哈，修随的时候，你的方式呢，看起来是四修，四修四相的四哈，四修还是一样。第四行说，你一心还是依习来摄，看这个依习的出入啊，来摄心，看起来好像还是在四修，可是它可以达到一件事情，就是第十三行说的意律恬蓝宁静。这时候呢，心习任运相依，他的所有的心思啊，像我他其实他是修习道加念佛观，他的习跟他的方法，就是当他在呼吸的时候，他不用刻意，他的念佛从来没有跑掉过，所以他能够随时随地念佛。然后呢，他的意律恬蓝宁静的时候，就是说你当你这样时候在乱的时候，你除了你的气息是从一口气进来出去，你能够觉察你的路径，比方说你的气进来从鼻子吸进来，那到肚脐，然后如果你现在心比较粗散的话呢，可能心气你只能感受到从鼻子进来，你只能感受到它好像到了肺部，到了肺，到了胸。那如果呢心比较细，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一口气进来呢，诶，它的时间好长哦，居然可以从鼻子一直到脐，甚至到我的全身这样跑了一趟，就是说它会有一个你的跟着这个脐啊跑的路径，你会更维系。那前面的那个修属正属的时候，它只是在这个气息的感受是属于前半段，就属于说你从这个胸腔上方这个锁骨以上啊，大概到鼻息这一段，他大概感受的路径是这一段。到了修随的时候，他的路径啊是已经跟着那个息跑了很远的很长的一个历程，他可以跟着他的路径去跑。那他得到的一个理观的部分呢，就是在第十三行的部分，就属于理的部分，所以他是四理都有。那这部分看起来理还比较少，是因为这时候呢他本身的慧还不够于来对治哈，还是有点拿捏不好。那修随正修舍随来修止的时候呢，第十五行咯，觉随为出啊，心厌欲舍。这时候是个人啊，好像就是疲极想要睡觉，不乐中午啊，这时候应该学随来修止啊。止也是一样，有两种，每一种都是两种，一个是修，一个是正，对不对？好，那修的时候呢，修止习诸缘律，不念属随，即凝集其心，是名修止。他凝集其心，就是说你直接习进来，习所止处随他而止。这时候呢，觉身心敏然，好像每一个气息进来，他都是 像珠子停留在哪里，停留在哪里，在过站这样，它不是一串，它是像在过站，然后不见内外相貌，这时候就定法慈心，任运不动。那这任运不动呢，是指说你着重于在着重于四十二页的时候呢，有一个意律在二十一行，我看到当用子门宽身放席，自心凝集子诸意律，找到吗？好，那所指的呢，就是指这些意律，能够指这些意律，能够宽身放席，自心凝集子诸意律。那这个指的诸意律，而后说他说定法慈心是指这一个部分，是指诸意律，这样清楚没有？那任运不动的地方呢，各位再翻回来35页，任运不动的时候，它这个不是指说你都不去外界活动，好像就已经停在那地方，它这个任运不动啊，是指说不受境迁环境，你就是不跟着外界乱，不受境迁，是指不受境迁。因为你定法慈心是不是已经止诸所有的意律了，那止诸意律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刻意的，像我之前听过有人说他还分配注意力的方式，对不对？那个只分配注意力的方式只是让你的意律呀、越来越高。那像这六妙门，它的方式是要把这个意律啊，这个意律越用越降低，是要降低的。那我看过那个说分配注意力的，他是把这个意律提高。那我们一般你要不受外界境迁，你要做的方式是要把这个意律要降低，这是两个刚好不同的路径，这样清楚了。大刘先生，哪个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吗？没有。好，止诸意律跟那个，就再说一次，看那个止诸意律，它是把意律给降低，然后你直接做到进来的时候，你能够在进。沉跟静，然后进到你的事里面的时候，那时候呢直接用你的慧去相应，而不是跟着外界的环境在跑。那另外一种方式，它是一直训练你跟着外界环境在跑，就像分配注意力啊，或者是听那个外界的声音，原一个声音，我就有听过他们去听溪水声啊，或听风声的那一种啊，那就是属于你跟着外面的一个声音在跑。那种方式就是会变成，因为你跟着外面跑跟你要往内收刚好是两个相反的方向，那一般来说你会觉得心变静，可是会习惯性变成是往外放跟不是往内放。那我们的这六妙门的方式是往内放，是往内收的方式，所以是不太一样。再来翻过来36页，我都假设你们回家有看过，我需要一行一行念吗？应该需要吗？我是定假设你们都看过书，或者没看过回家也会看，因为有 MP3 有视讯档，所以就没有一行一行念。舍子修观的话呢，舍子修观他说啊，如果呢在修禅定当中少掉一样东西，就不能出离生死。第二行最后面写什么？没有智慧方便啦，就不能够破坏生死啊。好，那这个慧呢，无慧方便不能破坏生死，他说所以说现在必须要能够照了知道说啊，今天我修的所有的定啊都是属于因缘的哦，那是因借入法合而有虚狂不实，我今呢不见不觉因虚照了，这时候呢不着于止而起观来做分别。所以他是从因介入的角度来看，那观的时候呢，那因介入你既然是观法修来开始修，说第七行的地方因介入，那就是观本身这个色身无因，所以他观的有什么皮肉筋骨36物，就上次李曼华问的，对不对？然后就是观你体内的那一些，包括他还观到像那个腺体，就是像我们叫做腺体，就是比方像是甲状腺那些腺体他都看得到，还有像肠子啊黏膜啊他就看得到。那你说他看得到是用这个肉眼看吗？不是，他是用什么看？心眼。心眼第10行有没有看到一个心眼？ 这第十行中间偏右边找到一个心眼，它是用心眼看，就是你在禅定当中，你自然忽然就好像你侧身透明这样子，那不是用肉眼去看，不是用肉眼去看的。这时候你不得人法，知道那个人呢，等我身受心法皆无自性啊。来，我来问一个同学，我来随便问一下，因为这时候已经修观的时候，就是从身念处转开始要修视念处了，对不对？由身念处转修视念处。身念处呢，什么是身念处，什么是视念处？大家都很会说身念处是视念处，对不对？那随便定一个法念处呢，法念处是要观扫掉哪些，哪一些东西要把它观破，哪些东西要把它关掉放下。我们待会回头来，我们请两个同学回答移民好不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林秋，你们要两个 一个最南边一个最北边，好，就这样子哦，待会决定，你们待会去商量谁回答生念处谁回答世念处哦。因为真的要修观的时候，你还没办法定义什么叫生念处，什么是受念处，什么是法念处，哇，那这时候修起来就不知道说到底要舍掉的是哪一部分，哪些东西是我们所要观察的，这就会有疑问题在上头了。好，那这时候呢，就得视念处啊，由身念处呢转修，然后别相念处、总相念处之后呢，得视念处破视颠倒，这叫做正观，然后能够正真正的去正得呢。再来是舍观，你觉得呢？这个是前面的，这个是。各位看到十四行哈、哦，观相即发，心缘观尽，分别破则觉念流电，分身是道。这个地方最前面这个是观法。好，由这个观法呢，他反观说，那我现在反观这个观心，反观这个观心，反观观心就变成已经进入到了环门，就是进入到了环门。反观这个观心，它观的方式呢是有四个。反观观心呢，是观这个心生还是非观心生？如果是从观心生，今天呢已经有观，所以说呢绝对不是由观心生的，因为你已经有观，所以属水子三法中也没有说你有观心。既然不是从观心而生，那前面的这几法当中也未具备有观心，所以绝对不是由观而生。那如果呢不是观心生，他就是用四句来处理。有没有看到 ABCD 有吗？有齁。那他的处理的方式呢，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是先灭，有没有看到灭，由灭而生，那既然已经灭了，怎么会来会生呢，对不对？既然已灭又如何生，而且这个灭的性跟生的性是相违的，既然已灭又如何生，这是第一者。第二者呢是由什么不灭而生，叫做不灭生嘛，叫做是不灭而后生。既然不灭而后能够生，这时候是不是你根本跟前面的这个有没有在都没有关系，这时候会产生什么问题，叫做恶心病，就是二十二行说的叫做恶心病，就是两者会病。那所以说你灭而生，那灭了以生，灭了以后呢怎么可能会生呢，就是不能生观啊，是属于后面的二十二行后面，这是属于第一者，这是属于第二者。将来意灭意不灭，意灭意不灭就是代表你是生，不灭是生嘛，然后你意灭意不灭，意灭意不灭而后能够生，那意灭意不灭这两者本身生跟灭呀、啊，灭和不灭这两者是相违的，相违怎么能生呢？所以说既然是相违，一定是不可以存在的一个道理，所以不能生。再来是非生非不灭，双非，非生然后非灭，非生非灭而后能够生。这时候这问题就很好玩啦、啊、你既然不是生也不是灭而能够生，所以说不需要生不需要灭你也应该能够生，所以说呢应该是不需生不需灭应当也能够生，那这时候就跟前者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他说那么无生无灭就应该直接生啊，所以四句都不成立。这时候不成立以后啊，就是所谓的这时候是第三句，这是第四句，就是无所谓的啊生灭，就是你看到没有所谓的生灭。再说啊，你是烦恼灭而后智慧生，还是智慧灭而后烦恼生啊？如果有一个灭一个才会生，还是两个是同时相即性的？所以你就应该看到，就是说没有个实性啊。说一次哈，灭才能够生。如果这时候的话，就是说这个灭法已经灭了，它是不是就代表它事实上已经灭的东西就不存在了？不存在，它怎么还可以生呢？这是第一句。第二句是说，如果你说不灭生，就是不灭而后能够生，那既然不灭就能够生，那是不是前面的一个念头还在？第二个念头你就跑出来，这时候应该是恶心病，恶心病应该是相违的，就等于说你第一口气，像人家讲了，你呼吸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对不对？那第一口气不需要结束，第二口气又直接吸进来，这时候是两口气一块并行，这时候呢是不是也是相违性，就是不可能的，叫做恶心病。第三个呢是说生灭，一生一灭而后生，他说你需要生，你也需要灭，两个条件具足才能够生。这个样子有什么问题呢？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一要生又要灭才能够生，生跟灭本身这两者是相违的，相违的条件不应该同时具足才能够产生这个生的条件，这成为生的条件，因为这两者本身是相违的，所以这是生灭相违，不可能这样子相违的情况下生。第四个是说，好，那我就都不要，非生非灭而后生。他说非灭生非灭而后生，就代表你不需要生也不需要灭就能够生啊，那应该这两者都不需要，它自然就能够生，不就落入五阴了吗？所以这四个都不成立。那这四个都不成立的话，你就反观观心啊，其有观境，这时候静智双亡还原之要叫做修还相。那修还的重点是放在就是说你一切皆不可得，没有一个实性，就是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定子。好，再来37页。六妙门是薄薄的一本，我曾经听过很多人他们在看天台四部止观啊，他的四部在他面前，我问他说你最喜欢看哪一部，他说他们一拿就拿六妙门。我说为什么不喜欢看同盟止观呢？他说同盟止观不就是启蒙的吗？然后他现在已经做到那个算是已经在教人了，他之前没有看过四部，所以说他就讲说那不是在教人的吗？那我们都上过佛盖了，为什么还要看同盟止观？同盟止观很重要，非常重要。然后六妙门呢，他这一本书啊基本上是你要有四禅波罗蜜的基础再来看。那那时候我们是想说因为它很薄，我们先把它讲完，你们再来看四禅波罗蜜，至少会比较可以香一些，比如也就算省时间啦，因为它很薄，快快把它看完。要不然它等到四禅波罗蜜你们上完以后啊，除非你很认真，要不然你会忘记四禅波罗蜜讲什么，然后再回答的时候再看六妙门，等于一样，还是跟现在一样上的方法是一样，所以我才决定嘛。要不然看六妙门之前啊，最好是有四禅波罗蜜的基础，知道他那个禅法的一个次第，再来看会比较清楚。你看六四禅波罗蜜那么厚一本，他也只介绍一个次第相生六妙门，他也不敢把所有六妙门都放在里面讲，因为他觉得刚开始的一个人啊，他讲说，如果你今天时间能力都不够，有世修跟理修两个让你选。他情愿你费理存事，情愿我们在四修上下功夫，不要一昧的就马上从理上下去乱。他说这时候很危险，太危险。但是如果你今天已经入门到了一个功夫，已经有个基础的时候啊，今天有理有事，你已经是一个大行者，这时候呢你就不应该居住在四相上，应该从理上去判断功夫。哎，这两个刚好相反，对不对？那就是要问自己啦，我现在是基础人的还是我是顶尖的人？那这时候就是只能够自己才能够检查自己，我也不会管你。 我不会管你啊，就是我告诉你它有两个条件，两种方法都不一样，那你选这个还是选这个，那是你要对你的法身慧命负责，不是我。我的负责点就是负责在我把所有东西知道的前整个告诉你，你选哪一个是你的决定。好，再来舍还修净啊。如果你知道呢，第四行离净智欲归无净智，不离净智复，这时候因为是可以做到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你随恶边的关系，随恶边，然后呢，因此呢，你这时候摄净啊，第七行不起妄想分别，有没有找到？有哈，摄净不起妄想分别，就是无受想行识也是一如是。这是因为在前面的地方的时候，四念处已经修过，之后加上了第四。四念处是不是刚好在36页的修观的部分？修观的部分是不是修了四念处？对哈，修了四念处。四念处这时候已经有开始有慧的开发，往后面呢，到了这个时候还的部分，还的部分一切返本还原得获清净。那返本还原了之后，反观反虚没有一个实性，这时候是不是？你试着有慧加上它返本还原，所以摄是不是就可以是清净？因为你不会有染执，而后不起妄想分别，就开始做所谓的断惑修正啊。事实上这个修净的历程就是一个断惑修正的历程，然后受想行识也是如是啊，就因介入皆如此啊。这时候习妄想垢啊叫做修净，习分别垢也叫做修净，习取我垢，所以就是把妄想分别我都开始去除掉啊，就是在去这些垢啊，所以是不是叫做断惑修正？这样清楚了吗？是不是就叫断惑修正？就是刚好跟我们以前前面读那几本论都是一样的。所以心如本净啊叫做修净，所以这时候能不能得到所谓的能修所修或者净不净呢，都不能得，连净这个净的概念都不能得。就像金刚经说的啊，菩萨不受福德啊，故说他怎么样无福德嘛，对不对？所以他不，因为他不受在那个法当中。好，所以这边也就是说他能够净智亦如三昧正受啊，所以他最后这个观环境的净智三昧正受，直接这个如何净智亦如，看到什么依他的如如之相如是分别。好，这个如是分别是指分别智正净。第十一行豁然心会相应，无碍方便任欲开发三昧正受。好，三昧正受呢，但它的修正的历程呢，有相似正，相似正是五方便相似无漏道会发。这五方便是指恶果加加，恶果加加。它的又叫做家家，就是家里的家讲两次家家，好亲切哦。恶果家家好像在很小孩子这五方便是指恶果家家。好，然后呢是它的位阶呢，就是这边假设这边看我的手，这边是欲界定，这边是初禅定，恶果家家就是在味道定，就是两者的中间定嘛。中间定上面是不是味道定？在味道定上面初禅定以下叫做恶果加加，等于临门一脚就要过去到初禅了。再一次哦，这是欲界定，这是初禅定，两个的中间有一个中间定。好，中间定跟初禅的中间还有一个叫做味道地定，恶果加加是在这个的中间，这里非常的靠近初禅了，但是还是在欲界，等于欲界的很上面的。再来往下的部分呢，真实证是苦法忍，一直到第九无碍道真实真无漏慧发，对不对？无碍道读那个无碍道那边后面就是指各位的上个星期有讲第九无碍道，就是在你们33页的最下面，有没有看到无间道？有没有？这边是不是九品上上品一直到下下品？各位算一下好不好？最下面有没有看到上上品？ 哎，不会的话就看一下这个投影片好不好。从飞翔飞飞翔触地开始起算，是不是有九品？是哈、哦，然后到下下品刚好是第九品，无碍道就是指无间道，所以它这无碍道等的真会发的时候，就等于是要断无间道，证入金刚定，就是说他从这一段过来要证阿罗汉，他等于是已经快要出三界了。他就在讲最后这个阶段，就是你从第九个无碍道断，然后证解脱道，解脱道断。第九品解脱道证阿罗汉，所以从苦法忍就从三果啊开始，一直到第九无碍道断证解脱道，第九解脱道断证阿罗汉，证所谓的无三章什么无漏慧发。好，他在讲后面这一个地方这个区块。好，这一个部分呢算是上完了，就是次第相生六妙门。那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的话再请那个两位同学帮我们讲一下他们的补充。